妹的臭味，蝎的危险与特征。首先呢，如果我们学习十章的香消文，我们也知道在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的这个讲道者就是何西列已经开始讲智慧。在第九章后几节经文中，所罗门呢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呢？他讲的是一个一位智慧的穷人，有智慧的穷人呢，他所做的事情，你可以有机会，你可以读一下13到16节。如果你们参加五一会议的时候，好像王迅林弟兄讲的就是这一段，他讲了这个有智慧的穷人。好，这个穷人呢，虽然是有非凡的智慧，并且救了他自己的城，并且他城中的所有的人，但最终仍然无人纪念他。好，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最后就没有好的结果。这个我们可以在9章的15到16节看到，圣经说城中有一个穷人，却有智慧，他用智慧救护了那城，他说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第16节说，我说智慧虽生了这个勇力，他说这穷人的智慧仍为人所仍为人所藐视，不听从他的话。所以最后虽然他的智慧怎么样救了城啊，但是他又被人藐视嘛，他最后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纪念他，没有人听他的。或许呢，我们听完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会想呢，既然智慧不一定得到应当有的回报，或者在社会中呢，智慧人不得他应当得的报应，那我就放弃追求智慧。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嘛，我可以放纵自己做一个愚昧的人。为什么？就像前面所罗门总结过，不如吃喝快乐，对吧？不如吃喝玩，因为时间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虽然传道书的作者何西列已经讲这个故事，并且告诉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智慧人在世上不得他该得的报应，但是他也要我们明白，愚昧的人确实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其实他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好，他也是要警告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人。其实我们最后九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正好作为10章和9章的桥梁，特别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智慧胜过病人，一个欲望人必败坏许多美事。他的意思在说什么？虽然智慧是有力量的，而且这个力量是大的，他也说那愚昧也有他的力量。好，但是这个力量是负面的力量，它是败坏的力量，它是迫害的力量。好，然后他说一个欲望人必败坏许多的美事。实际上传道书的作者包括圣灵，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好，宁愿做一个无名的智慧人，也不成为一个有名的愚昧人。好，这个是他要我们得到的结论。他后面呢要从第10章开始告诉我们愚昧人是什么样的，并且他的行为，他的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要我们说，那我不如做城中的那个穷人一样，虽然没有人记得我，好，虽然我不著名，我后来没有人会说哇这个人最厉害的，是一个大英雄啊，但是我没有欲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这样来看10章的1到3节，正好也符合他想象文的理解。那我们也要明白，愚昧的 定义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提愚昧两个字，我们在说什么？经常呢，我们在圣经中智慧与愚昧其实是做比较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有智慧人，有愚昧人，然后呢我们讲起来经常呢会直接引用，比如说我们会智慧的行为是什么，愚昧的行为是什么，但是经常忽略呢其实智慧和愚昧他们其实本身的一些含义。一个智慧的人不是一个做事有法子的人，或者做事非常聪明的人。如果你这样定义智慧人，其实你不懂圣经对智慧的定义。圣经呢讲智慧与天主挂钩，因此智慧的人不是一个做事非常灵巧，而是敬畏天主。那这个是重点。我们经常在箴言看到类似的话，这是一个经文出处，叫敬畏主是知识的开端。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从圣经中来看，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从真理来看，智慧的人不是一个特别有社会办法或特别有办法处理社会上的事情。我们定义智慧人必须从他与天主的关系，他看待天主的方式为定义的这个起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这个并不是说一个智慧人不会有智慧，有世上的智慧，也不会有聪明，不会有聪明，因为他有。但是这个聪明是怎么来的呢？他是从他与天主的关系来的，他不是从丰富的经历，他不是从他父亲的教训，那可能是父亲教导他很多关于天主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从世上来的，更多是生于与天主的这样的心。那这样的话，其实愚昧不仅是一种不聪明或者脑子不正常的意思，在圣经中愚昧也是表达人与天主的关系。在比如说箴言十九章三节，圣经说人因愚昧道路不通，心中却抱怨主。抱怨天主是愚昧人的特征，这个是与敬畏正好相反。抱怨是一种讨厌，是一种埋怨，是一种对天主有看法的人。那么敬畏正好也是尊重天主的看这个态度，是完全与抱怨是相反的。我们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说一个愚昧人心中不尊敬天主。好，不尊敬天主。这个也是我们在比如说罗马书一章也看到类似这样的定义。在罗马书一章的21-22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主却不按照天主的他说却不按照天主的，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你看他圣经首先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知道天主的存在，但是没有敬畏的尊敬的心，是不是？好，也不感谢，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他提到忧虑的心变为昏暗，自己成为聪明，全成了蠢笨。我问你，愚昧是怎么来的？他是从一个不尊敬天主的心出来的，不尊敬天主所设立的对错的原则，不尊天主的律法为圣。那么这样的人是一个愚昧人，愚昧人的行为就是不敬畏主的行为。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行为是悖逆天主的行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经常说悖逆的，或者我们说欲望的事，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悖逆天主的事。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在比如说14篇1节，圣经如此说，他说愚人心里以为无天主，后面说他们所行都邪恶可憎，没有一个行善。那他首先呢是向天主的态度跟你不存在一样，那这个带来什么？这个带来邪恶，是不是？这个带来邪恶。我们不能分对天主的心和我们在世上的行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 一个不尊敬天主的人会行不敬畏天主的事，就是那么简单的。在箴言十四章九节，他说：“与人作恶，自取时效。”他意思是，与人的定义是什么？作罪，对吧？他是作恶、作罪的人，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圣经中形容愚昧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他是指着人对天主的态度，包括这个态度引发出来的行为。我们不要只是在社会这个层面停留着，社会觉得他，哎，这个是有智慧的人，你看他孩子都上了 好的大学，虽然他自己没有学问，对不对？但是他培养特别有学问的孩子，哇，这个人很有智慧。好，没有，其实在圣经中，首先呢，智慧愚昧是我们对天主态度开始定义的，并且这些东西引发出来的行为，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愚昧的人是与天主对立的人，是反对天主的，因此他愚昧。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呢，那谁定义智慧和愚昧？好像我们一般情况是从他的，一般社会的人会从他的结果，他是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嘛。如果你的方法导致了好的结果，这个方法就是很智慧的。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定义的。就像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特别有智慧，但是最后没有人纪念他。他虽然最后的结局不是可能人们会觉得这个人是特别有智慧，但是天主依然说这个人是有智慧的，并且救了许多人，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当我们跟社会的人谈起智慧和愚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他们没有定义，除了实用主义之外，咱们看果子来判断。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说，其实有非常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回报。好，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得非常清楚。那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定义？简单，首先人与天主对天主的态度，是不是与天主的关系为起源，并且这些关系引发出来的行为。所以我们也要明白啊，就像我们刚才九章十九看，敬畏天主，他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智慧胜过兵刃，一个欲望人。好，请大家翻到你的经文本的脚注。你看一下这个欲望人呢，他还有什么意思？这个也许能帮助我们明白他。你翻后面然后找一下传道书九章的十八节，这里的脚注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望或做什么？找到了吗？或做什么？或做罪人。那一下子我们就能做什么？我们就把愚昧的或者欲望的行为和罪恶的行为就应该在我们脑子中连接起来。那这个教主能教导我们，实际上在圣经中欲望愚昧的行为其实也是罪恶的行为。好，他不是很聪明哈，圣经意思他是罪恶。愚昧人是罪人，欲望的事是罪恶的事。好，你这样理解就行了。下面我们知道，所以接下来在我们学习这里的愚昧人这样的教训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明白，愚昧的人即是罪人，欲望的行为就是对于也是对抗天主的行为。好，很重要。因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他为什么有那么危险，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说，那为什么我想做一些不智慧的事情，愚昧的事情，那你管我干嘛？好像每一个这个孩子到了这个15到18岁的，特别是男孩到14到18岁的时候，总会背逆父母， 他被你父母的方法就是说，那你觉得智慧的东西我都不听，是不是？然后我要以我的愚拙来把你的智慧先为愚拙了，对吧？我要以我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这样其实是也是看到一个没有绝对的愚拙和这样的智慧的这样的定义。好，我们就是说，这是你的智慧，没有，智慧是与天主有关系，与他绝对的道德有关系，是与他的法则有关系，他的命令有关系。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第一点呢，就是愚昧的危险啊，这个可能我们最多的时间也要花在一到三节，就是愚昧的危险。我再读一下，这个圣经这样说，他说和香的人做的香膏，他说若其中有死蝇，必臭必坏，人因智慧尊贵得美名。他说若稍有欲望，也是这样。首先呢，我们在第一到三节可以看到，我们正好可以把这三节分成三个不同的危险。刚才我们读到了第一个，咱们读第二个。第二节说，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偏左。他说第三个是什么？愚昧人走道也显他的无知，都如明告众人说我是愚昧人。所以我们可以分期，可以把这三节分开，然后找到三个危险。好，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找三个危险。正好第一节分第一个要点。好，第一个要点是什么？我让你明白一丝愚昧足以毁掉整个人生。圣经告诉我们，你说为什么愚昧的行为有那么危险，或者我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或者说不过脑子的事情，就是简单的错误，不过脑子的事情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不谨慎，我放纵一下，对吧？为什么有那么危险？因为圣经教了我们，一丝愚昧足以毁掉整个人生。你说怎么看出来？第一节嘛，他先给我们举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就是这个调和香膏的比喻。在这里他说和香的人，那和香的人是指谁呢？是指调和香膏的人嘛。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的不少。比如说在出埃及记，为了会幕调那个当时要烧的香嘛，也是这样子。他说要这些物调和，他说照调和膏油法做成圣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做香膏的人。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呢，香膏无论是传道书也好，出埃及记也好，后面的新约书这个福音书也好，香膏都是极其昂贵的，是不是？它是非常贵的一种物品。耶稣出生的时候，博士们送了什么？他送了金子，是，还送了什么？还送了乳香和没药，这都是什么？这是都是人要用调和的这个香料做什么？做香膏的嘛。这个都是昂贵的东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有两次，那一个是摩德拉，我认为是摩德拉的玛利亚，另外一次我们知道是拉萨路的妹子玛利亚洗耶稣的脚。每一次他提到他用的香膏，然后每一次他都强调他的价格。他说玛利亚，他说拿着一斤只真只贵的那打香膏。所以我们提到一个调和香膏的人，我们知道他所熬出来的，他所调出来的这样的香膏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如果我们学习当时约翰福音这个经文，大部分的人认为这个一斤的香膏大概是一年工资，这是非常贵的一种物品。所以在传道书提及必臭必坏， 我们要明白这个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损失，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它不是我那杯水进了一个虫子，喝不了倒出来算了我再拿一杯，不是这样的概念。当你一锅熬出来的香膏因为死蝇进去了腐烂了，并且它腐烂的这个尸体和你香膏除了化学作用，并且使你的香膏出了臭味了，在这时候调和香膏的人可能会破产，可能会带来会最起码我们知道对他的人生带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但是他是怎么坏的，怎么坏的呢？咱看他说若其中有死蝇嘛，其中飞过来几个小小的苍蝇掉到里边了，这些小苍蝇呢在香膏中腐烂了，味道就变了，香膏就臭了，调和香膏的人就大大有损失。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经首先呢要我们比较死蝇与香膏，做个比较。首先呢，一个是很贵的，值很多钱的；一个是没有什么价值，对吧？香膏是在锅里熬出来的，大锅熬出来的香膏；死蝇呢是小小的虫子，一个是人喜欢的，一个是人讨厌的。天主在教导我们什么？他以这样的一个比较在教导我们什么？一个苍蝇能毁坏昂贵的香膏和香料，那一点愚昧的行为也能毁坏你我的人生。这是他在告诉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你看后面他说的比较清楚，若稍有欲望也是这样。虽然这个人是智慧，也是比较尊贵的人，因他的智慧和尊贵得到了美名，但是稍微有一点欲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像苍蝇、死蝇进了香膏一样，也就是他会毁坏人的这样的名声。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只要我注意大事情，只要我不犯什么大的罪，我就没问题了。如果我不犯什么明显的罪恶，一切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然而我们从圣经中也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因为大事情警惕。好，这个也是问题，是不是？但往往真正的毁坏人的人生，毁坏人的，改变人属灵的这个趋向，改变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并不是那些显微特别大的罪，而是一点小小的愚昧的行为。这是天主在告诉我们。你说哎呀，我不要犯奸淫，那对，你不应该犯奸淫。但是往往拿走你属灵的力量，使你远离天主的，不是这种问题，是死蝇嘛，是你自己认为只是小小的欲望，小小的事情。我们曾经讲过小狐狸的问题嘛，在《所罗门雅歌》中，他也 提教也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须为我擒捕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其实我们想到毁坏葡萄园，谁毁坏的能力大？一个大牛进去，那肯定毁坏的能力大，是不是？但是往往不是大牛的问题，往往是小狐狸的问题。因为你葡萄园是有围墙，牛经常很难进去，但是小狐狸它好进去，它好毁坏葡萄园。一样，死因必是香膏变得臭了。你不要，你我不需要犯很多的罪，我也不需要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大问题，在陷入属灵的困境中，我不需要做什么恶心的事情才把自己放在天主能使用的范围之外。你我只需要出现一点小愚昧，这个就够了，这个足够从把香膏变成臭味了。撒旦常常利用的是细节，毁坏人，毁坏人别人的属灵长进，他的属灵生命。咱不要忘了，亚当夏娃是因为吃一口水果就堕落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小事情，一个小事情，和他们后面二代该隐亚伯发生的事情，那比起来，哇，那无法比。但是我可以说，该隐和亚伯的问题，就来自那一口水果。就是这样，圣经经常提醒我们关于这个原则。比如说《格林多前书》5:6，他说你们这自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晓得一点绵教能叫全团发起吗？他在说什么？其实你们认为啊，你们这只是一点小事情，其实我们知道它不是个小事情，它是个大事情，在《格林多前书》5，但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个小事情，为什么他能够迫害哥伦多教会？因为他们不觉得它是大事，它只是一个苍蝇，对吧？它只是一个小事情。但是保罗提醒他们一点绵教，好，你发过面的人都知道，你不是一比一的比例，绵教和白面，对吧？你是拿一点点，哪怕你是发这么大一块面团，你就拿一勺教就完全够了，把它发起来。一样的，总是小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非常强调小事？原因就是如此。在《路加福音》16:11，圣经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情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天主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忽略生活中的苍蝇。如果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大罪说，我主要是不过这个线，我没问题，没有没有没有，毁坏你人生的，毁坏你属灵人生的，总是小苍蝇，我们要注意，一点小问题也能毁坏你的见证，夺取你服侍天主的机会。咱们注意，在10:1，他指的这个毁坏指的是什么？咱们看后半部分，他人因智慧尊贵得后面两个字是什么？美名。注意美名两个字，天主是用昂贵的香膏比喻什么？人的名声啊！天主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人，因为他的品行，因为他努力跟随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心而活出的生命。好，我们知道香膏在圣经中也经常与人的好名声 有关系，他经常是比喻人的好名声。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传道书七章一节，他这里说好名声强如美高，是不是也有类似一样的比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箴言二十二章一节，他说美名比大财好。好，他在说什么？他是说你的见证，你的名声，别人怎么对待你，这个是这个想到你的时候想到什么事情，这是以什么事情为主呢？就怎么样影响到你的见证？别人怎么你的名声？别人怎么想到你？其实就是苍蝇嘛，这些小事情。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美名是非常宝贵的，它是用一辈子的品行、智慧积累的。但是就能因为十分钟的欲望。能够全部被毁掉的，全部被毁掉的。大部分的人现在想到大卫，不想到那爱天主的那个小牧人，和天主心意的那个唱歌的小孩子。他想到的是什么？拿走别人媳妇儿，杀害的人。他因为一个，或者我们说一个晚上的欲望，毁了半辈子的前程。我们要明白他在这里所表达的这样的这个迫害能力。我们生活就也是如此。你可以做在婚姻关系，你可以积累非常多年的努力和忠心真诚，好，但是半个小时的愚昧能完全的毁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欲望的危险，这就是它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注意，怎么注意呢？我们要谨防愚昧的行为。你注意，在圣经中，他经常不命令我们说不要犯罪或者不要做这个事情，他经常命令我们说远避，是不是？远避远避远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到这个线 OK 了啊，你过这个线这才叫罪。 No， 主的意思是不，如果这里有罪，我应该远避它。好，这非常重要。我们在箴言四章的十四到十五节看到类似的教训。他说羞辱奸邪人的道，他没有说做奸邪人的事儿，没有，他说别进他的道了，磨走凶恶人的路，许躲避不可经过，也颠他的路你不要经过。你明白他在表达的这样的谨慎。好，如果人是有这个欲望的行为，他是有愚昧的行为，其实他的道路我要小心经过，他的方向我不要模仿。后面说并须离开走去，我看见这样的事情我要远离他，是吧？天主没有说不要信奸邪的事儿，凶恶的事儿。说必须躲避他们的道途，意思是什么？远离，远避。我给你举其他的例子，格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应当后面两个字是什么？远避淫行，不是不要犯奸淫，是远避这样的事情。格林多前书十章的十四节说什么？我所爱的应当躲避奉偶像的事。他没有说你不要拜偶像，他说你要远避奉偶像的事。 我想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也许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我不会做，好，但问题不是我们做那些大事情，更多是我们提前迈出了几次妥协，小苍蝇毁坏我们的人生。同样呢，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他没有说，注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没有说，你不要听从撒旦。他说什么？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哎呀，你看到妄行你就不做吧，哈，而是不要留地步，不要给自己机会了，是不是？这个挺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提到第一件事情，就关于他的这个愚昧的这样的迫害力，他的危险，我们说一丝愚昧足以毁掉整个人生。那所以我们一个智慧的人会做什么？一个智慧的人会远避，会远避。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你的生活。你可以说我是在远避愚昧吗？还是你只能说我是尽量不做愚昧人？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第二点也是第二节，我也可以提其他的例子，没时间说很多。约瑟他做了什么？好，他把他拉住了，说什么？与我同寝吧。约瑟将衣服留在妇人手里，就跑出外面去了。他又没有说，哎，我给你讲道理，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他是远避，不可给魔鬼消留地步，不是留地步，是稍微留点地步。好，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也是从第二节出来，圣经说什么？他说愚昧带来恐惧的后果，恐怕的后果。你说什么后果呢？咱看十章二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偏左。好，天主要我们意识到智慧人和愚昧人的方向是恰恰相反，一个是右，一个是左。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啊，以这个传道书十章来支持某一个政治的右派或左派，对不对？但这个不是他的意思。好，如果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它是指什么？什么具有什么偏左呢？心，什么方向？心的方向。好，它是指人心里的方向。也就是说，愚拙人或愚昧人和智慧人，不只是行为上有区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心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圣经如此说，他说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深，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我们不要觉得我可以不做愚昧人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有愚昧人的心，不可能。好，但是他提到了心居右，心偏左，什么意思？首先呢，从汉语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厉害的，从居偏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是不是？如果我说一个东西居，一般我是在说它一种停留固定的一个意思，是不是？如果我说偏呢，偏呢也有离开正确的方向，偏离，那这个很有意思。可惜像那个从英语翻译的汉语译本，像赫尔本他都说居，一个居右一个居左， 但是如果你明白实际上有一个明显是错的，我们一会儿会看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的翻译经纬本非常智慧的把这个错误给我们用汉语表达出来了，一个居右一个偏左，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那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左右还是有含义的，大家应该能够想到提到右，我们现在这跟中国文化也是有关系的。中国父母愿意让孩子拿左手写字吗？好像不行，对吧？正确就是右，并且我们那就是右手就是强，是我们比较强的手，对不对？你要我拿左手写字都会特别乱，你要我左手拿刀不如右手拿刀，是吧？无论做什么有一个强一个弱，是吧？所以他这个左右其中也表达类似的概念，有强有弱。在圣经中右手是有什么含义呢？它是象征权力的意思。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出埃及记十五章六节，圣经说：“主的右手实力显荣。”好，主的右手击破仇敌。好，这什么？为什么他要用右手？天主有手吗？没有，天主是个灵。耶稣基督天父啊，耶稣基督把他展现出来。我们知道基督成人身之后是有一个这个身体，这个我们明白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表达。他表达的右手，他是表达着力量，他是表达的力气。诗篇十七篇第七节，圣经如此说：“都求主格外施恩，依赖你的人，你常用什么手？”右手援救他脱离要攻他的仇敌。好，右手是力量，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右手经常象征着祝福和荣耀，祝福和荣耀。比如说诗篇一百篇第一节，这个特别有名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是一种荣耀的位置，这是一种祝福的表现。我们经常提到耶稣基督升了天，坐在哪里？天主的右边，这表达一种荣耀的位置，对不对？他得荣耀了。好，我们最后呢，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32到33节。他说：“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这个是指最后的审判吗？必将他们分别出来，如同牧羊分别绵羊、山羊。你注意他怎么分呢？叫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那右和左有什么区别？那右是祝福的那一边，左是哪里？”审判。所以当他说愚昧人的心偏左了，他在说他心里的方向是往哪方向走呢？审判，是逆着天主和他的事情来。当他说智慧的人他的心居右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是往天主祝福的方向走。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这个视角也能明白传道书十章二节在表达的意思。人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愚拙为啥可怕？因为它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而且从心里出来的我们经常很容易去意识到。就像箴言十四章提到了这样的愚拙，他说有一道人以为正，哪知中为本死的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愚拙的人他们自己认为走的道是正确的，但他们不知道他的结局就是死亡。这个形容的是最我们可以说可怕的一面，就是愚昧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我们是从哪里衡量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也是从心里。也就意思是愚昧这样的心会改变我们衡量事实的基础，会使我们以不正确的道路衡量我们的人生。他不仅仅偏左，还不知道自己偏离了天主的祝福、天主的荣耀、天主的力量，所以他特别可怕。当人的心偏左，他们行为也会偏左，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会偏错。箴言23:7，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什么意思？愚昧的心现出愚昧的人。当我们心这样思量事情，那说明我们已经是愚昧人。好，可怕的结局在于愚昧的人会随从他的心做事。一个心偏左，意味着他生活的方向就会偏左，他所做的事情也会偏左，他的一切都会偏左。这个也是最可怕的一面，他会随从他的心，直到受审判的那一天。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主赦的一类，你们即使恶人。”后面说什么？怎么说出好话来呢？耶稣基督的意思是，恶人能说好话吗？不能。愚昧人能说智慧话吗？不能。我们要明白，后面在10他提到愚昧人的特征，就是口中的问题，显出他自己的问题。他口中的这个话起头是愚昧，他说末尾是痴呆狂妄。愚昧人多出言语，人却不能知将来的事，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人。好，他的意思是什么？人的心会有行为的表现。那怎么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愚昧的事呢？如果愚昧也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对不对？衡量我们自己的行为也经常是我们自己的心，当我们心被污染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在做愚昧的事呢？这个好像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解禁自己已经误会的心呢？我们可以看想到比如说119:9的经文，年少的人怎样方能自洁品行。我们怎么从愚昧的行为改成智慧的行为？后面说什么？总当自守，遵照主言。圣经形容天主的话语如镜子，能够给一个愚昧的人显现他的真相。好，你说愚昧他为什么的那么可怕？为什么会也带来什么特别恐惧的这样的后果呢？他带来一个瞎眼为后一个后果，一个看不到自己愚昧行为，自己说愚昧话，认为你的话是智慧话。你自己做愚昧的选择，认为你的选择是智慧的选择，这个就是他最让人令人害怕的一个结局。但是天主没有说那算了，愚昧的人没得救了，他给我们一个能活泼的圣灵，那个天主的话语，一个活泼的言语，能够刺透我们心里，我们意念，能够指出我们的问题来。无论你的心已经多瞎眼，我们可以以圣经作为镜子，看到自己的问题。那愚昧人需要做选择，那我要不要改变吧？对吧？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最后第一点，最后一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也讲，赶快讲完吧。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愚昧是无法掩饰的，它是无法掩饰的。什么意思？一个愚昧人能够显出智慧来吗？我能够遮盖我的愚拙吗？我的愚昧吗？圣经说不能。在十章的三节，圣经如此说：愚昧人走道也显出他无知。他需要开口吗？不需要。他需要做什么？出家门。他的愚拙就已经明显。他出家门的时候就已经显出他的身份了，就已经亮出他的愚拙。他说都如他走道，就是他走路嘛，就简单的走路，都如明告众人说我是愚昧人。每一步都是在说我愚昧，我愚昧，我愚昧，我愚昧。好，这是我们是隐藏不了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也许我不说话就可以，但是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愚拙的人不说话能显出智慧来，但是这个不是长久的，对吧？我们生活还是在迈出一步两步三步。那当我们心的方向已经是愚昧的事情，我们生活的方向和步数也已经买走愚昧的方向。我们出家门的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衡量事情的方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家庭观，我们一切衡量事情的标准都是在告诉别人我是愚昧人，我是愚昧人，我是愚昧人。箴言十三章十六节，圣经如此说，他说凡通达的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拙人彰显自己愚拙。愚拙的特征就是彰显愚拙，彰显愚拙。箴言十八章的二节，圣经如此说，他说愚昧人不喜爱达道，但喜爱显露自己的心意。他爱做什么？他爱显出自己心里的思想，他爱告诉别人他的意见，他爱显出他的愚昧来。天主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愚昧的一个外在特征，也就是愚昧是隐藏不了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恩典。好，一个从圣经话语衡量事情的人，一眼就看出愚昧人来，并且能看出愚昧的决定来，并且能看出愚昧的方向，愚昧的话语，他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话语衡量。有的时候看人做事情，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人能那么笨，对吧？为什么能那么笨？他其实愚昧会显出愚昧来，而且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会显出他的愚昧。明明有机会，哇，改变他的方向，然后他就要往那边走。这里有一个修得非常平直的道路，然后他就要踩泥坑里。他在做什么？他在显出他的愚昧来。那我们要想一想，我在哪里做愚昧人？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愚昧人是与天主对立的人。按道理来说，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应该做愚昧人。但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有愚昧的行为，完全可以。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存在，但是也会存在。一个属于天堂的人，一个属于天国的人，还能追求世上的事吗？按道理来说，不会的，对不对？但是往往我们发现还是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的心，我是否是愚昧人，我有没有这些特征吗？我们要明白这些危险。 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愚昧的危险。我们要记得第一点，关于死刑在相告里。有时候我觉得啊，我这样的小愚昧不是问题，估计你心里在想到你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然后你总在告诉自己，这不是问题，这不是大问题，这不是大问题。天圣灵在告诉你，这是死刑，赶快把它拔出来吧，赶快把它拔出来。也许你说，哎呀，我不是愚昧人，但是你做的事情完全与圣经相反。在这时候你要醒过来，说我在做愚昧的事情。也许你说，我觉得我名声还挺好，然后你旁边的人说，这个人还在才能你里面，怎么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愚昧人。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借着这三节经文，天主能造就我们。